进入今天的第三个主题。我来把它处理一下哈。我们前面谈到从传道书当中看几个方面，首先传道书一开始就让我们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其实我之所以把那个调整你的焦距作为第一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因为焦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然后就带来后来所有的生命的途径都不太一样。所以传道书也是从这么一个观念，让他的读者，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基督徒思想一下，究竟我们的视角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神的这样一个眼光来看许多的事。当然讲到神的眼光呢，你就一定要进入圣经里面，你才能够了解神怎么看事情。这是第一讲我们谈到的。第二呢，就是超越你的现状。如果我们不正视自己的现况，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目前的定位，然后怎么样超越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层次。所以其实当我们从传道书里面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即使是有连带时空的隔阂，可是呢，其实很多的状况，很多的现象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呢，我们也必然受到这个客观环境的一个影响。就是客观跟主观看你怎么样拿捏，你还是可以超越这些你不能够改变的一个现状。所以当你不能改变那些现况的时候，有时候你就需要调整自己。那怎么样改变，或者是怎么样不改变，你自然够调整，这是真的需要神的智慧了。所以我们从这些的社会现象，传道书里面所说的社会现象里面呢，很多人就活在一个一般的潮流、一般的思想里面。可是传道者就让我们再去思考，什么是神的智慧，以致我们能够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所谓的 uncommon sense, wisdom of uncommon sense, 去来解读我们所处的那个大环境，然后能够超越它。第三堂呢，我们讲到把握你的机会，把握你的机会。那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机会的，无论你是求学期间，希望你有一个机会，或者是找职业的时候有个机会，或者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有个机会。所以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兴奋，不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期待每一个阶段都有机会这个机会呢，在我们的了解里面、期盼里面，当然这个机会是带来好的结果的，那这个机会也是让我们很享受觉得很喜悦的。所以从传道书里面呢，他也讲了很多这个机会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敬畏神，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些机会呢？所以我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机会的新解释。我们期待机会，我们希望机会带来给我们好运好结果，就是呢，其实当你有神的那个焦距或者是你焦点好清楚之后呢，你就发觉原来机会的后面，或者是构成这么一个机会的很多的元素，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就是觉得门打开了，路亨通了，这就是我的机会。其实呢，这个机会、这个机遇里面呢，有很多元素是我们忽略的，以致我们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有时候错失，有时候没有办法掌握，有时候经验呢也没有办法成就什么结果所以我想传道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 我有引用 Winston Churchill 哈，有一些名人的他的智慧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借用的哈。他说一个悲观的人呢 ，pessimist， 他在每一个机会当中都他都看到难处，所有的 opportunity 里他都看到难处，他就会觉得这里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很多不能做的事，很多不可能的事，虽然这是一个机会，可是他没有，没有定睛在这个机会所能够成就的一些的结果，他乃是先设定了许多要进入掌握这个机会里面，他所遇到的难处。然后一个客观，一个乐观的人呢，悲观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乐观的人呢，其实当他面对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难处的里面，难处的背后有机会的。这样就构成两个不同的approach， 两个不同的一种的行动，所以前面所设定的一个观念就影响后面的一个行动。所以我想传道书也没有隐瞒，非常诚实的，我就是喜欢传道书这么诚实的把许多的现况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去判断，去学习。所以究竟我们期盼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机会所涵盖的可能性的一种困难都在我们的期待当中，我们都预期到会有这些困难呢？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哈。因此呢我常跟同工说要开始一个工作很容易哦。开始就是我们觉得开始施工很难的，开始施工是很容易的，可是当你开始之后呢，你要预期到这个施工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你开始一个生意也是这样子，甚至你开始一个婚姻都是这样子的，你不要太理想化，婚姻后面带来很多的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些的障碍跟困难。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把握你的机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表面的提到一种的我们很可以享受或者是觉得很喜悦的为我们打开的一道门，可是这个门后面所涵盖所隐藏的一些的难处呢，你要预先知道，这样子你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时间跟空间，空间就是环境，时间跟环境组成的。你看我们活着几岁，我们20 30 40 50 60 70这时间，空间就是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空间好像我们的生命的两个元素就是这样子，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组合。可是呢，很幸运的在我们的时间中间组合的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机会。我自己神也赐给我很多的机会哈。我从香港去台湾是因为一个机会去的。就是有人把我送去台湾读书，我从台湾到美国也是有一个机会，也是院长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我从美国读完书回去台湾华山服侍了不久以后，我再来美国，也是神开了很多的路，让我们很顺利的全家来美国，都是机会。所以好像我们的时间空间中间就插入了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我们掌握到或者是我们失去，就改变我们人生的轨道了。假设我说我读完书没有回台湾华神教书教课教神学，可是我没有回去，我继续留在美国，说不定我就没有机会在神学教育上面服侍。假设我说我在台湾教书，在台北华生教了8年9年，不是没有一个机会说我再出来进修， 啊，没有机会我就留在台湾。那我们全家都在台湾的话，那人生的轨道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出来了，再来进修了，所以我人生的轨道就变成啊，好像我最后这些年日都在美国发展，美国的服饰。然后因为在美国的缘故呢，所以我读完我的博士，然后呢，读完博士之后就开始了北美华神，开始了很多的延伸制的课程。就是时间空间的组合里面，中间加插了许多的机会，这些机会你辨认了，你掌握了，还有或者是你失去了，你放弃了，就把你人生的轨道完全改变，对吗？我相信你这样子一个工程formula 哈，你也可以用在你的生命史当中做一个的解读。所以这几个要素都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怎么样来看机会呢？如果时间空间是我们主要的生命的一个人生的历程，那那个机会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认这个机会是应该掌握或者是不应该掌握，当我掌握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可能呢，我们来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切入点，就是这个机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机会提供给我的那个意义是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的，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门打开的时候，究竟我要进去还是不进去，因为那个意义就决定你要不要进去，你进去与否就改变你整个人生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有机会，我们希望把握机会，可是有时候我们所掌握的机会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常常掌握那些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些所谓的机会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这样耗尽了，对不对？因为你掌握每一个机会的时候都要花很多的精神力气的。所以有时候呢，我在 LA 去不少教会有一些定期的讲道，有一些教会呢其实常常礼拜天去的时候，都去了5年10年了，我就常常感觉我讲了5年10年到，就请这些弟兄姊妹有领受神的道，在生命上面有改变了。所以我常常会发出一个问题，我花一个小时开车来，花一个小时开车回去，讲到讲40分钟到45分钟，我常常问他们，究竟我这样子花2.5小时或3个小时，还要跟他们吃午饭，3个小时到4个小时来讲一篇道，有没有意义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那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讲座，我们这个培灵会3堂时间，虽然是好像4个小时，其实我用很多时间来预备。即使我预备好了一个 PowerPoint 一段的信息，我也重新再看，重新再看。所以一个小时的讲到大概一个 PowerPoint 的组成做成，那的话5个小时10个小时左右的，有没有意义呢？当然不是因为我讲什么，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挑起了一些思想影响着我们整个信仰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存在了，因为它是影响生命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把握机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再审查一下这个机会是不是有意义的。所以时间跟空间呢，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上面好像就是一个轨迹，可是那个机会或者有意义的机会带来了，其实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的轨迹，也让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显出有一些价值存在。否则呢，我们也是跟普通人一样，每天就是这样子过日子，每个礼拜每个月每一年，想一想我们在美国也20-30年了，或者是你已经50-60年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么一个人生轨迹上面， 我们掌握的某些机会，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就是对人，对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发生一些的果效，带领他信耶稣，改变他的生命，给他 有盼望。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值得我们去掌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利用那个时间。所以意义给予机会，新的内涵意思就是，不是每一个好像打开的门都是一个机会的，你要看清楚这个门带到哪里去。这个门如果踏进去之后，我们所花的时间跟我们所花的精神是不是有一个影响存在，不单只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所以我说机会呢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进入的话，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你在学校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感觉很多华人教会呢，这些牧长啊，牧长，很多牧长都是服侍很久了，一生在服侍带领教会。那其实我们客观诚实的来说，很多华人，美国的华人教会，光讲美国好了，美国的华人教会呢，一些资深的牧者都已经60、70了，快要退休了，那就没有接棒的人。所以神就感动我，很多年前的我好几个尝试。尝试什么呢？我尝试跟一些的叫什么联会合作，或者是一些的宗派的教会合作。比如说信义会就是宗派教会啦，宣道会就是宗派教会啦，播道会就是宗派教会。很多年了，大概是7、8年前我就开始来跟这些宗派的领袖，华人的领袖跟他们沟通，说北美华神来跟你们合作，帮你们训练你们宗派的新的一代的传道人来接棒，好不好？我谈过信义会，我跟宣道会谈过，我跟播道会谈过，我还没有进入浸信会，可是呢，我常跟这些宗派教会谈的时候，就说我跟你们合作。所以好几个宗派都说不错不错，的确我们需要新的人接受。可是呢，前三年吧，神就为我开了一个路，这个路就是跟播道会的华人领袖谈，他有个联会，我就跟他们谈，把这个意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可以鼓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出来接受装备，然后扩大联会呢可以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保持联系，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家人，而且呢提供给他们服侍的机会，甚至呢也为他们提供奖学金。讲了很久，讲了很久以后呢，结果呢，他们就跟我们签约，签约我们就开始这么一个合作的机制。我们签的约呢是3年的，然后这个播道会就说 OK， 3年之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有没有果效。所以10月初的时候，他们再开一个联会的研讨会。那就要我们学校去做一个报告，就请我们的合作，这样的一个合作训练有什么果效没有。本来他们就说3年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另外再去筹划一下。当我写这个报告给他们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如果3年前我没有做这个事，他们现在还是没有接班人，他们现在教会还是没有兴盛的一代。而当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发觉3年之后的10月初，我就列出了他们至少有7位的神学生、传道跟牧师在北美华神受训、毕业，或者是正在读书，或者是正在进修，每一个学位都有，我就把这个名字列出来。然后他们也，我也把他们支持这些神学生的一些的支持把它列出来。3年，好像这个机会 是一个很耗时很耗力的机会，因为整个 team 在讨论的时候，这些人呢，有人在多伦多，有人在温哥华，有人在美国中部，有人在这个加州，所以我们每次讨论的时候很难挤在一起，都用video conference。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可是非常稀罕的时间聚在一起，就是这个机会真的值得我们花三年的时间那么多人力进去吗？或者三年时间那么多人力，我们就看到七个牧师传道神学生毕业生在那边服侍三年七个，实在也是蛮沮丧的哈。虽然有果效，可是呢那果效非常微小，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个国家很微小，可是七个人在不同的教会服事，他的影响力是几百个人或者是上千的人，你就发觉这个意义就存在了。所以这个机会如果带来这个意义的话，就值得我们更多的投入。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是 the wisdom of and common sense。如果从 common sense 来看，好像不值得投入那么多的功夫、人力、物力。可是呢，如果你想远一点，这个机会打开，它的意义不单只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你就会发觉，值得你去掌握这个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是每个机会你都要掌握的，因为有时候会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那我刚刚说了，机会包含很多元素，我们没有考虑进去的。我们要用传道书来看所有打开的门，所有所谓的机会，有很多的元素你要全面考虑。这个就是神的视角了。我们曾经说神看全面，人看片面嘛。我们人看到片面的时候，一踏进去，一投进去，说不定栽了一个跟斗。可是当神看全面的时候，我想呢，神就让我们也学习他看事情的方式，为学习这个传道者看事情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从传道书里面看这个机会的问题，你要掌握的时候要掌握的对，掌握的有果效，掌握的有意义，否则你的生命就消耗掉了。我们来看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可是他前面列出很多拥有条件的人哦。十一节，有五种有利的条件，这个人不是他放进去的，是我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到这些人物，非常配合这些条件的。有人跑得很快的，有人很有力量去征战的时候，凭着他的勇力得胜的，有人很有智慧的，他好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是呢，他不一定活得非常的正确，人生的道路或者人生的历程不一定走得非常好。有人是非常明哲的，分辨能聪明的，有人非常灵巧的，你就知道这些人了哈。他有条件，可是不保证成功。意思说，论条件的时候，如果说从条件来看他的机会，他是好像有成功的机会，有好的结果，可是呢，他不保证，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些条件，或者是他没有好好掌握这些条件。参孙大家也认识了，他很有力气，他很有力气，因为他是拿西尔人。然后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熟悉哈，你们会去请别人跟你讲讲这个故事好了。他可以一拳打死很多人，他可以两手抱着石头的柱子，把它推断，把它推倒。可是呢，他的力量没有用在对的地方，以致他泄露他力量的 秘诀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栽在他这样一个条件的里面，所以他没有成功，最后他是去世了，他就死在他的他的条件里面。然后像这个黑萨尔，他是跑得很快的，所以他去追他的敌人的时候呢，我不讲太多名字了哈，免得大家混淆了。他去追他的敌人的时候，追啊追啊，快要追上了，他的敌人跟他说：“黑萨尔，不要再追了，不要再追了。”他不放弃，追追追，所以他呢，追到一个地步，快到一个地步，他就冲进他的敌人的那个剑，长剑的里面，这个剑就穿过他的毒腹，所以他有条件，可他不能够掌握控制他这样一个条件，以致呢，他也因为他有这个条件而死在这么一个他的特长特色 特长的里面。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到，你有这个条件不等于这个机会就会给你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好的一个结果。亚沙龙非常灵巧，非常俊美，非常有策略，非常有技巧啊，所以他反叛啊。圣经还说，亚沙龙的头发非常多的，可是呢，后来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元帅兵丁在打仗的时候，因为他的头发太多了，进入到树林里面呢，他头发就缠在树上，所以呢，因为缠在树上下不来，所以他就被大卫的这个将领杀戮掉了。有条件，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有条件。可能你很聪明，可能你口才很好，可能你很英俊，可能你很有学问，可是注意，这个条件不一定能够保证你的机会能够 很顺畅，不一定保证你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成功。有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些条件，以致好像这些人一样，他呢就在这些条件里面丧失他的生命，或甚至丧失他的机会。所以传道书这样说，快跑的未必能够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不得粮食，灵巧的不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有条件有机会，你还需要在这个机会里面知道怎么样用你的条件，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这传道书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是从一个 uncommon sense 里面去想这些的元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讲到机会跟专注，机会跟专注。有时候一些机会打开，马上你看到果效；有时候一些机会来了，你发觉呢，你在这个条件底下，你需要有一个时机，你需要专注。这个专注可能是恒心、耐心。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九章十二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想我就用他举的两个例子，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捉住。他说有网，有个恶网，就是捕鱼的网哈，然后有一个抓鸟的网。那你如果回到原始的时代，或者是乡下的时代，你就发觉抓鸟呢，他们有技巧的哈，用一个网，然后用一个架子把它架高，里面放一些什么的食物来吸引那个鸟进去吃这个食物。可是他说有网有鱼不等于抓到鱼哦，有网有鸟有那个饵不等于捕到鸟，捕到鸟哦。他说在乎机会，所以条件跟这个时机，条件就是有网呢，然后有鱼来吃你这个网里面的饵，或者鸟来吃了，那个时机你还需要专注。 专注就是那一刻，那一刻呢不是你想要来就来的，乃是你要在整个过程里面耐心等候。很多人网拉上来一条鱼都没有，很多人设那个网来抓鸟一天都没有抓到一只，你看到那个时机你要专注，说不定还等在那边等很久之后呢才能够成功。所以当我们讲到机会的时候，讲到那个恒心，讲到那个专注，这是一个要抓住机会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若是你去欧洲的时候，你发觉啊，这个 Michelangelo 非常被这个教皇所赏识，所以有一天呢，教皇就跟他说，你来帮我把这个圆顶寺Sistine Chapel 上面那个圆顶呢画上图画，画上这个圣经的故事。所以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好像教皇给他一个机会，可是你想这个机会是三天五天就完了吗？当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有没有意义呢？当然他是觉得有意义的，因为他把圣经的故事都放在上面，而且它的意义呢很明显的是可以有一个长存的一个价值的。到今天你去意大利看这个这个 chapel 的时候，你必须要举头看，你还是看到 Michelangelo 他的杰作。四年他怎么做呢？他躺在那个吊板上面，从屋顶上掉下来，你可以想象哈。然后他用躺的，因为如果你是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你很难仰头来在屋顶上画上非常精美的图画。躺在那边当然不是24小时哈，有上有下的，四年把这个圆顶寺上面的这个圣经的故事画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条件，条件就是 talent， 你有条件。 Michelangelo 说 talent is cheap， 我们就说天才恩赐才干很重要，他说 dedication is expensive， 那个尾声是非常罕有的，那个尾声那个投入是非常的贵重，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机会的时候，我们强调条件，我们强调时机，我更强调那个专注跟恒心。因为呢，当你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不是一进门就看到果效，说不定你要走很远的路。所以这个是传道书给我们看到的那个 uncommon sense， 不要做一个投机分子，不要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那些都是很短暂的。如果 Michelangelo 不是看到这个机会，不是投入这个机会，他的画作不能够留到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因此若是你拥有很多的条件，你也有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你的条件控制好，在这么一个机会里面好好的运用，以致呢你专心恒心，你就看到效果。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布道会，结果我们用三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有七个，以前都没有的。可是这七个呢，我也不是只看到这个数值，而是看到这个后面你所发现的未来的影响。因此弟兄姊妹，那个意义很重要，那个意义非常重要。这是传道书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机会跟条件，那这一段呢我就把它抓出来，机会跟专注恒心。如果你设了一个网，你不专注，说不定鸟来吃掉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你睡着了，鸟还没抓到，那个饵已经不见了。专注恒心万策，这是你对机会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机会跟准备，机会跟准备。那如果他要抓鸟，他必须要预备网，他也预备饵，所以预备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够说我要抓鸟，鸟来了我再去找网，我再去找那个饵，没有，准备很重要。 所以这段圣经呢，在第十章，我们翻到第十章10-11节，且气钝了，如果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没有益处的。他说准备，所以智慧人指教他什么呢？他说这个铁器钝了，你要去磨，磨是费力的，可是铁器的作用在切割啊，那你后来就省力了。那法术呢，你行法术你要先去寻这个蛇，你行法术呢，你就会发觉有果效。那个想象那个印度人呢，吹那个喇叭，然后蛇就跑出来 ，something like that 哈。意思是说，智慧人只教你说要准备。他说你要了解你现况，你的现在的需要，你目前你手上有的器具的状况，然后呢，你要充分去准备，你要收到果效，你就会收到果效。所以，若是铁器钝了，你想用它来砍东西、切东西，如果你不用中间那个步骤的话，其实你就会发觉非常费力，不只是不成功。所以其实当你看到有一个机会，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时间，一个门可以让你进去，一条路可以让你走的话，你就需要很多准备的功夫。那我相信呢，很多的准备是人没有看到的，人只看到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后来的后面的功夫，隐藏的功夫是没有看到的。其实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冰山，看到那一角，其实下面有很多准备的功夫，这是需要的。所以至少传道书呢，用这三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条件、专注、准备。所以我来讲，我觉得呢，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在我们掌握这个机会，让这个机会能够发生果效，是很重要的元素。可是呢，我们来看圣经其他的一些的经文的教导。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呢？这个预备的观念呢？所以，我要用这个大家熟悉的五个聪明的童女这个故事，在新约的来讲这个机会。机会是给充分预备的人，所以前面有几个元素呢，其实跟预备有关系的哈，是给这些的充分预备的人，他就拥有这个机会。马太福音25章提到这个童女的问题。我们也暂时不看圣经了哈。他说有十个童女，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这个愚拙跟聪明呢，不是用他的 IQ 来表达的，乃是用他的行为、他的心态来表达。所以我们都知道，五个愚拙的跟五个聪明的，这里有一个50-50的一个比例。其实我觉得这十个人呢，都是相当有准备的。譬如说，五个愚拙的有灯有油，五个聪明的也有灯有油啊。你说五个聪明不睡觉吗？也睡觉啊，他就等，等到睡着为止。可是五个愚拙呢，也是等，所以前面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当他们没有油，五个愚拙的没有油去买油了，然后五个聪明的还有油了。所以他预备好这个油，以致呢造成那个结果是不一样。意思是说，有充分的准备造成那个结果是不一样，有准备跟没准备造成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愚拙的被关在门外，聪明的跟新郎去作息。其实他用什么来分类呢？不只是来判断愚拙跟聪明，就是他的准备功夫，而不是最后一个结果，是准备功夫。因为前面都一样， 结果是因为那个油的问题产生那个结果，所以准备的功夫是结果的一个 解释一个原因。所以当然很多人就说，哦，油就是圣灵了，那我不认为这是合适的解释哈，因为圣灵不可以买的。我觉得油是强调那个关键啊，导致这么一个结果的关键在哪里。所以我就把它引申中引申来做我们这个解释了啊。下面那个信号左边，什么是让你丢失机会的关键？你欠缺的油是什么？那个油就是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丢失机会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导致不同结果的一个关键。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油，不同的油，每一位都要自己去思想。可能你觉得你有条件，可能你觉得你预备好，可是可能我们 缺少专注，缺少恒心，或者缺少条件，或者是我们缺少了圣经所提到的其他的元素，准备的功夫。所以在这么一个例子里面呢，我还是觉得你要掌握你身边很多可能性的机会，第一你要预备好，第二你要审核，你要确定那个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在北美没有机会，我觉得北美就是什么样的机会都有，因为无论你有什么特长，你都可以在北美找到发挥的一个空间，发挥的空间。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元素是不是有的。所以这里一个提醒就是，教育 education 受教育 is the passport to the future。 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定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用很多的技巧，或者用很多的特点，我们就认为说可以往前走。因为呢，他说如果我们不受教育，教育不一定是上课啊、读书啊等等，就是你如果没有受教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向一个长远的路程。因为呢， tomorrow belongs to those who prepare for today， 你今天怎么准备，你明天就可以怎么样来掌握那个机会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因此呢，我有两类的学生，他们同样都是没有英文教育的背景的，都没有，就是中文教育。他们考试要进来学校的时候，我们说你在北美要读一些英文的书籍、英文的文章，所以你英文是很重要的。你要考托福，考托福几个，你要补习，我们就是把这个栏杆设在那边。两类的学生，一类说我就是没有英文教育，我就是不行的，不读的，我也不愿意，希望你们能够包容，你们能够开恩，你们能够给我特殊的恩典，不需要考托福，不需要要求我英文，入学考试不考英文，你就收我吧。有一类的学生说，对呀，我没有英文教育，可是呢我去补习，等我读两三年或一两年的那个英文补习班，我再来考，我再去考托福，考一次考不过考第二次，然后呢如果我读英文的文章读不懂的，我就把英文放到 Google 里面去，叫他帮我 translate 一下。两类的学生，如果你要走得远，你必须要具备这些条件，你必须要专注，你必须要预备。那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的教育，给我们有重新的思想化。那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没有办法为自己制造机会，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预备好，不断的预备，不断的预备，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好了。 他不可能为自己制造机会的。可是当他预备好的时候呢，机会就会找到他。你相信吗？我想是的，我想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机会，我们掌握。你抓到这个机会，可是你没有足够的其他的元素来让你在这个机会里面啊，好好的运用，好好的走，这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机会到处都有，希望你可以发现哦，机会到处都有，但是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可以掌握到。我来介绍四个要素，刚才我说还有几个元素，那我们从那个传道书已经看到几个要素，那我就用这段圣经来给你们看。有一个人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他整个的表现出现了四个要素，我们来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来参考。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因为我没有预备好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去面对了。我只是我有这个条件，可是我缺乏那个最重要的，我只是必须要辅助让我掌握机会的，那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这里有一个人，以斯帖。这故事呢，可能有些朋友也不太认识了，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为你解释一下。以斯帖是在旧约的故事里面一个女子，一个妇女。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就被掳掠，所以住在外邦地。住在外邦地的时候呢，这些外邦的君王有一些的坏臣子宰相就想全部毁灭这些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制造一个这么一个谕令传旨，就是说要把犹太人全部毁灭掉，全部杀死，所以就造成犹太民族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以斯帖呢，就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他就抓紧一个机会去，好像是应征王宫要选美了，所以他就进去参选，然后就被选为王后，做皇后，所以她有一个位分，做王后的位分。所以有一天，她的叔父就告诉她说：“嘿，以斯帖啊，我们的犹太人呢快要被灭种了，你现在得了一个王后的位分哦，其实你可以救我们的，你要不要进去跟那个王说啊，不要毁灭我们这犹太民族啊？”这个以斯帖就说：“我虽然是皇后，可是王已经很早没有召见我了，如果我没有召见我进去看他，我就被砍头哦。”然后他的叔父就跟他说：“好吧，那你不去见他，那你一个人不死，我们全族都死，全整个民族都死，那就算了，你就活了吧，我们全个民族都死了吧。”所以以斯帖就说：“好了，你为我祷告，让我看看怎么办。”有一天他以斯帖就跟他叔父说：“既然那么危险，那么大的一个危机，我就去见王好了，虽然王没有召见我，我就去见王。”他就抱着一个勇气，他说：“如果去见他，他要杀我，那我死就死吧。”这是胆识，胆量。当他要进去以前呢，其实他有很多的准备，比如说祷告啦，比如说沐浴啦，比如说他计划怎么样去见这个宰相，怎么样让这个宰相知道说他这个计划他已经识破了，以斯帖识破了，然后叫王呢来处理这个宰相的那个计谋。所以以斯帖掌握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发觉成功了。所以他真的是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呢，救了全民族，不至于被杀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想呢，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当我们想要掌握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一个危机，就是你可以在危机里面看到机会，因为没有危机就没有机会，因为一切都很平淡，很平静，不需要变化，不需要更新，不需要突破， 所以其实就像我啊，昨天跟各位说的，还是今天跟各位说的，Don't waste any crisis。如果有 crisis， 我说有时候有危机是好的，因为危机就会带来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是以斯帖当时没有这个灭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危机的话，他永远就没有后来的机会。所以我想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看到说，我要去掌握机会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很可能在这个机会之前或这个机会同时就有危机存在那边。那如果我们第一怕这么一个危机，被危机恐吓以致我们踌躇不前的话，那我们就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就失去那个机会。所以这个是故事啊，我相信在你们的经历里面呢，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些的状况。发现有这么一些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要面对这个机会，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接受这个危机。所以这几点呢，我下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Opportunity does not come gift wrapped.这个机会不是包装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的，或者是它不是好像是一个包装纸，外面很漂亮，里面也很漂亮。You must take risk。当你面对这么一个可能性的机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先要看到它的危机的存在，或者是你要看到你进入这个危机的机会的时候，就会面对这些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概念呢，就是刚才我们从以斯帖的故事里面所看到。机会是用代价为包装的，机会是要付代价的，机会隐藏着危机，因为前面你所走的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机会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就像以斯帖一样。就像那几个童女一样，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掌握这些的机会的时候，你要坐下来好好计算清楚，他要付出什么代价，你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要预备好面对一些的危机。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同工说，我们开始的这个工作，我们觉得是神带领我们开始的。可是不要认为说神带领我们开始就会一帆风顺，就没有阻力，就没有一些的代价，就没有危机。我说有的，我们要谨慎小心的走每一步，因为呢，撒旦不会甘心我们走出一条的轨道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若是你要追求属灵的事情。你要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突破有长进，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你也会发觉，当你祷告说求神让你胜过某一些试探的时候，当你祷告说求神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品格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机会，让你在品格，在生命，在你的性情上受到试验，受到挑战，受到诱惑，是会有的。所以以斯帖那边第一个就是危机，第二个就是他要付代价，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位分，他有一个位分。有时候你说我也不是以斯帖，没有这个位分，其实我认为说每一个人，只要你在那个时间的点，你在那个场合，你在你在某一种需要的底下，当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个就是你的位分。以斯帖是在那个时间点，是在那种场合，是在那个危机的需要上面，他有一个位分。所以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家庭当中，孩子的问题，或者是教会里面，或者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当你在这样一个场合，你就有一个位分去面对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希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掌握这些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我们需要付出的一些的 代价。传道书九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九章第十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上的事上所得的份。而第十节说，把你手所当做的事情呢，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就是必去的阴间。虽然这个阴间需要很多的解释，意思是说，在日光之下你手上有的，你要尽力去做，因为我们去世以后什么都不必，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若是神在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上面给我们一个机会的话，尽力去，尽力去做，尽力去准备，尽力去来专注，尽力的尽力的去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其实以斯帖的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他说，危机带来机会，机会带来转机，转机才有信机。所以中间那个过程是蛮辛苦的，中间过程是蛮辛苦的。所以他说我们就是要prepare。当我们想到机会可以带来一个成功，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其实那在乎那个预备，在乎预备。所以他说 Success is where preparation and opportunity meet。 当你要讲到成功的时候，是两者相遇，两者就是预备跟机会。如果没有预备的话，机会是会失去的，机会是会失去的。所以我们从以斯帖的故事里面看到这么一个提醒，我们从十个童女的故事里面看到这个提醒，我们从传道书里面几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怎么样来解读所谓的机会。其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你认为的这个机会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带来意义。如果它是有意义的，就值得你花时间去准备，去专注，然后呢去投入，去委身。如果它是有意义的，即使你只影响一个人，即使你只安慰了一个人，即使你只帮助了一个人，可是呢说不定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一个长远，还有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影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传道书里面有这样一个体会，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在你前面的，机会在你前面，看你让它溜过还是好好的掌握。那我想呢，这个准备是很重要的。我就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一个梦，这个梦一个想法，一个理想，你将这个梦写下。但是梦写下的时候，注上写上这个梦兑现的时间，让它成为一个目标。当你写下这个梦，写下时间的时候呢，你就说这个梦什么时候兑现呢？这个就成为你的目标。你把这个目标，梦要兑现这个目标，将它分段，分为短程还有长程的目标。所以这个目标一定有长程短程的，你不能够说我 一年之后我就要达到目标。一年很长，分开几个段落达到这个目标，就让它展示出一个计划，因为它有时间，它有内容，它有短程，它有长程，它就变成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最重要的是第一步开始的一小步的行动，就是一个小步其实是等于你进入这个计划里面，你跟梦开始兑现了。如果这个梦是神给你的一个启示，或者你一个负担，或者你一个托付，开始了一个小行动之后呢，要专注跟持续。这个专注持续是最难的，最难的，让这个梦成为一种实现， 兑现 reality 啊，这个很难哈、哦，这很难。当我写这本就业神学的书的时候呢，最近出版了哈，我要说我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当然不是每天24小时天天在做哈，有时候耽搁在那边3个月5个月都没写，有时候呢。啊、拿起来写了又忘记前面写什么，要从头再读一遍，重写重新再读，然后把思想连贯起来。可是呢，这是一个梦，就是要把我在旧约里面所探讨的、所了解的、所明白的一些的思想、一些的真理、一些神的计划，把它贯穿起来，把它展示出来。而当然我在教旧约的时候也教过旧约神学，所以我就写下这么一个梦。这个梦要兑现的时候，也不是我自己找出版社去出版哈，所以我就跟出版社签了一个合约。签了这个合约之后，就签制了我必须要把这个梦兑现为止哈。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分成短程、长程。可是有时候很难控制哈。我说短程3年以后完成，根本就完成不了。然后继续拖啊拖啊拖啊，然后在华神北美华神教课的时候，我也有 sabbatical 就写了，甚至我去英国教学，我还把稿子带去英国，在英国那边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就没有忘记这个事情，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事情，无论怎么样来辛苦的。专注，我只是恒心的，我都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所以开始了一小步，专注，让这个梦成为一种实现。你们都可以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目标，当你预备好了，当你计划好了，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把它放在祷告里面，然后专注的去持定这个目标，然后让一步一步的行动慢慢成为一条的轨迹，铺陈出到最后的一个结果跟重点，就成为一个兑现。所以我还是认为在美国机会还是不少的，可是需要你好好的去思考，好好去祷告，然后好好去面对，好好去想到很多的元素，以致你最后这个机会能够真正的兑现。所以我们朝向一个成功的一个目标，希望这个机会带来成功。可是就像我写书一样，3年写不出来，5年写不出来，所以不一定是你的计划能够当场的兑现跟成功。可是 failure is not fatal，失败不是一个致命，或者是不是一个绝症。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所以你会中断，你会停顿，你又好像失败，这些都不是致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个勇气，继续不断的来往前走。我觉得在我们的准备，在我们的预备期，在我们的专注的过程，或者在我们拥有很多的条件，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条件好好的控制利用，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机会上面呈现出来，这些都是传道者给我们的一个劝勉。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无论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世界上的一个生活、工作、职业，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的状况、困境，我们都可以用传道者给我们的这种 uncommon sense 去解开、去解读，让我们看到这个机会背后的许多的元素，以致我们把它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动力，继续往前走。相信神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所存的那个心意、所起的意念，能够最终成就。求神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传道书，你给我们另外一个视角，看到说 虽然在我们前面或在我们四周很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有时候真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持续，没有恒心，以致这些机会都流失了。特别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在我们装备的道路上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恒心的持续的去预备好。因为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接这些机会所带来的挑战。愿你祝福我们所领受的信息，让每一位在主面前能够继续的向前，直到我们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